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你们势力所夸耀，眼所喜爱，心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因为你们早就在亵渎这个东西，你们在喜爱当中、夸耀当中、爱惜当中就在亵渎。亵渎最基本的是没有把我当神，没有尊重我，没有信靠我，没有尊我为大。那另外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你们有太多的偶像在这个圣殿里，所以喜爱的圣殿你们喜爱，我就让它被毁掉，就跟以利的时代一样。那一天不仅是死了上万人，而且以利他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媳妇那一天都死了，约柜也被掳去了。不只是这样，还有别的损失哈。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22节，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，不蒙嘴唇，也不吃掉丧的食物。你们人要头上勒裹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悲哀哭泣。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，渐渐消灭。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，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人子啊，我除掉他们所依靠、所欢喜的荣耀，并眼中所喜爱、心里所看重的，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，使你耳闻这事吗？你必向逃脱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，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西结要做你们的预兆，那个预兆是什么呢？就是圣殿会毁掉。圣殿毁掉意思就是亡国了，那是尼布甲尼撒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把以色列把犹大彻底的亡了，然后很多人都会死亡，你们的儿女也会死亡。那个时候这个预兆就实现了。你不大看得懂这在讲什么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，你们所爱的圣殿毁灭的那一天，你们所爱的其次，第一个是圣殿哈，第二个就是你们的儿女，第三个可以是你们的国土，这是一样的东西。你们的国家都死了，都亡了。大概是指死的人太多了，大概是指实在是太悲哀、太难过了。这些活着的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力气再哭泣，没有力气再办丧事。没有力气除了叹气以外，连叹气恐怕都有象征的意思，就随风而去，以色列也会慢慢的消灭。那当然都是神在极多次的警告中以色列人不肯听，我要除掉你们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，那是25节。除掉什么？神真的要除掉自己的殿吗？自己的仆人、自己的先知，是神要除掉。有的时候是除掉好的，像撒加利亚书里面那句话被用了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那里撒加利亚书的牧人不是好牧人，但耶稣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好牧人。不管这个是圣殿是好的是坏的，不管他们所依靠所喜欢的荣耀是神的圣殿或圣殿里面的偶像，或者是外国的势力或其他的东西，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儿女，总之在审判的时候神要把这些通通都拿走。那么注意，以西结这个时候是在巴比伦，那个被掳的人来到这里跟他讲这个事情， 这有点戏剧，相当戏剧化哈。照有些人的说法，我是觉得不是这样哈。有些人说法就是我在早期的时候提过，就是以西结在一开始要服侍主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：“我会让你成为哑口的。”那在第三章哈，第三章二十六节，你不能讲话。那么，所以很多解经家说，从三章那里一直到这个时候，以西结都不能讲话。不过我不太赞成这个解释，因为我们在这中间看过太多，以西结应该是有讲话。可能他有的时候实在是痛苦的，或者是被神约束的讲不出话来，但是我想他还是有的时候可以讲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他讲不是一直都能够很流利的。什么时候能够很流利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跟他的妻子在被掳的地方，应该是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妻子的死，耶路撒冷的陷落，圣殿的被焚烧，这个消息传到他耳中，这应该有点时间，不过好像描述的是那天他就听到了，和他就开口讲话是同时发生的，不是同时，一天之内发生的。太太死了，有一群逃难人来讲，国家亡了，圣殿被烧掉了，以西结就讲话了。哎，真的，他就不再哑口了。二十七节，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，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些都是活着的人，活着的人现在只好继续不断叹息。啊，这是以西结说二十四章，以西结这个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经验。好，下面呢2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也不去再看它了哈，就是不去多讲，就是对亚门人的责备。因为我们在第21章那里已经讲过亚门人的事情了，这里只是再把亚门人要被责备的理由哈讲到，就是幸灾乐祸。这跟以东人很像，在别人受害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幸灾乐祸，甚至趁火打劫。第三节那里讲到说，当我圣所被亵渎，以色列地变荒凉，犹大家被掳掠，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，啊哈，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。你居然在以色列毁灭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警惕，你还在那里得意啊。所以你要遭遇更惨的。东方人哈，通常指畜牧的，他们会在你的地上安营，吃你的果子，喝你的奶。拉巴这都是亚门人的地方，要变成骆驼场，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地。意思，骆驼场和羊群躺卧之地就是变成一个畜牧的地方，城市啊、商业啊，其他都没有了。那这个在讲巴比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。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六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拍手顿足，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，所以我伸手攻击你。拍手顿足啊，高兴啊，看到以色列人毁坏，这样满心的恨恶。我不是不同情回教徒和阿拉伯人，甚至宾拉登他们的有些愤怒也是有理由的，不过基本上他们是邪恶的。基本上当你看那个录影带里宾拉登他们看到911的大楼坍的时候，他们拍手顿足，满心恨恶，向美国地欢喜。神一定会管教的，每一个民族国家我们都应该在神之前认罪悔改，不要为别人的灭亡那么得意哈。下面我们要看一下摩押了。第八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摩押和西人说，看哪，犹大家与列国无异，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境上的城邑，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荣耀的啊这些地方，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，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，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，我必向摩押地施行审判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摩押 亚门真的是既是兄弟之邦又是姐妹之邦，真是乱伦。他们是兄弟，因为是同一个父亲；他们是姐妹，因为母亲是姐妹；他们的父亲就是他们的祖父，是乱伦生的。所以摩押亚门是出生是非常的羞耻的哈。摩押很小哈，他们国家最大的时候，南北也不过60英里，东西20英里啊，很小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王道经过这个地方 ，King's Highway 哈，这是重要的地方，在民数记第21章21节22节，这是王道。那么，那我们中文就是在小字里才讲，中文翻大道哈，和合本翻大道其实是王道。那个王道这条路呢，是军事商业的要道，其实是亚洲非洲的连接的地方，一直到今天都是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地方。那么是到埃及必经之地哈。那这个事情，这个在四世纪第11章，我们刚刚讲过耶夫他也是这样，因为亚门跟摩押是一起的哈。这个地方牧场很多，各位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下第3章第4节哈。那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胜过亚摩利王西宏，同样跟刚刚亚门人的历史一样，也是在民数记21章21到32节。那胜过西宏了以后，摩押王巴勒就非常的担心，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因为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讲过了，就是摩押人，对不起，摩押人和亚门人所住的地方，你们通通都不可以占领。但是摩押王巴勒就是很敌对以色列人，他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，这个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。那这也是让以色列后来非常恨恶摩押的一个理由。那在四世纪的时候，摩押王有一个非常肥胖的摩押王叫伊基伦，他被以户，被一个士师以户杀掉了。那个故事非常有趣，各位回去可以看哈，在四世纪第3章12到30节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耶夫他，他也是制服了摩押，在四世纪11章26节有讲。不过我们有一个最叫我们安慰的经卷，就是路德记，摩押女子路德。这个女人不仅是她跟以利米勒家族的事情，不仅让我们看到可能在四世纪的有些时候，摩押人跟以色列人也是相当和平相处的，更让我们看到他的血统，大卫有他的血统，我们看到以色列有摩押的血统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就肉身来讲，我们的主耶稣也有摩押人的血统哈，就是因为路德哈。在撒母耳记上14章47节，还有撒母耳记下第8章第2节哈，扫罗大卫的时候跟摩押都有征战，那多半就是以色列人都是得胜的哈。所罗门的妃嫔里面也有摩押女子，所以使所罗门拜摩押的神寂寞，这在列王记上11章第1节第7节。那列王记下第3章有讲到说，以色列王约兰、犹大王约沙法还有以东王联合攻打摩押，那么这件事情还得到以利沙的帮助，不过最后算是突然的一次的战争啊，他们差一点还失败了哈。摩押王反败为胜的那件事情，我们中文圣经也没有把它翻得很清楚，因为那有点叫人稀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好了哈。列王记下第3章，因为摩押王叛变，所以以色列犹大和以东就联合来攻打摩押，但是他们在沙漠的时候走到绝境，没有水，那个时候以利沙就来帮忙，他们就有了水，不但有了水呢，而且摩押王呢 有一个幻觉，看错了，以为他们自相残杀，结果在摩崖以为他们自相残杀的时候，这三王呢反而把摩崖人打败了。下面很稀奇啊、哦，就我们实在不大懂的，就是第26节，摩崖王见阵势盛大，难以敌对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到以东王那里，却是不能。啊，就是摩崖王现在是绝境了，便被围困了，但他做了一件事，好像反败为胜了。27节，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，以色列人招耶和华的大怒，于是三王离开摩崖王，各回本国去了。各位你注意啊，耶和华的旁边有打点，原文没有。如果你单单就这经文来看，就是摩崖王献祭以后以色列就败了，摩崖王把自己儿子杀了以后以色列就败了，所以我们中文不太敢写这个事情，就耶和华大怒。如果说摩崖王献祭，不管是献给哪个鬼神，就很灵光的让以色列受到大怒，大怒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突然得了瘟疫还是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就回去了，这场战争没有打赢。哦，各位，我们当然要说，我们绝不相信偶像有任何的力量，我们绝对相信胜败通通在神的手里。事实上，他们三国联军本身就不当啊，神不喜欢这样的三国联军。不过这件事，你在圣经里看到神没有说出任何的评论的时候，你都不要妄说，神对这件事是这样或那样。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跟很多圣经没有讲的，就是这不是一件神喜悦的事情，那么但是发生了就是了啊。我们相信神在继续掌管。好，在以赛亚书哈第15章16章，那个是专门讲到摩押，我们看一下好吧。以赛亚书15章第16章哈，他讲摩押也会覆亡，而且覆亡的非常突然，一夜之间这些地方都会光秃，土地光秃，人的头也光秃，整个地方所有的轻的东西都没有了。那16章呢，我们中文的标题有讲到说劝摩押纳贡于锡安之君，那这个是指他们将来会归向耶稣，还是在耶稣之前，就是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或者是跟他们讲的时候，要他们去尊以色列人为大呢？可能这两个都有哈。不过我想，比较重要的还是摩押人里面，应该以后一定有人也信靠上帝的哈。那重点就在16章的第5节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在摩押地发生，他没有多讲，下面又讲到说摩押有极多的骄傲，因为有这么多骄傲，所以上帝会让他非常的荒凉。好，那同样我们也是看到哈，在耶利米书，摩押跟亚门一样，有那么些微的一丝丝的好像可以复兴的情形。那我们也不要说些微一丝丝到多少，各个民族到底有多少人会被拣选，这不是我们关心的事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就是传福音给每个民族，无分宣制。耶利米书48章1到47节也是讲到摩押会被神责备，跟每一个民族国家个人被责备一样，就是不去信靠神嘛。他们不去信靠神，第7节讲到说，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。你依靠自己，你依靠上帝以外的东西，不管是靠自己或者粮食和水，像以赛亚书讲的，或者我们刚刚看到以西结书也是，你把你所依靠的放在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，通通都不对的。你依靠自己，所以你的财宝这些东西自身都难保，那么寂寞是偶像也要被掳去，行毁灭的会来到摩押，他所有的东西，哼，第9节，要将翅膀给摩押，使他可以飞去。那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他可以逃难， 要不然逃不掉。第二个，他所有的东西都会飞去。十一节，摩押自幼以来常想安逸，如酒在渣子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，也未曾被掳。就那个从这个器皿到那个器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离心机了，就是你倒的时候最后那一点就可以丢掉了。那多倒几次呢，那个就比较纯一点，从来没有被倒过，就表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是被上帝搅动过的话呢，你那个渣子始终在你里面，要把它去掉的。神要让摩押，如果你从来都不被神倒，最后一次倒可能就倒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后面继续讲到说摩押的夸大自大狂妄。二十九节也讲到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啊。这些他们的骄傲，他们的自大，到最后就是通通也都没有，他被毁灭，不再成为国。好，不过到了四十八章的四十七节哈，耶和华说到末后，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，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，好像也还是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哈。那这是摩押，不过另外还有先知的两个地方，我们也看一下哈。一个是在阿摩斯书第二章，阿摩斯虽然不是大先知哈，不过阿摩斯对众列国的那个审判的话讲的也非常的多。第二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烧成灰啊，这是侮辱别人的尸体，那么也显出他们的狂妄，神会剪除摩押。还有在西班牙书啊，今天我们好几次看这一卷书，在更后面一点啊，西班牙书第二章八到十一节，因为他们夸大，因为他们毁谤上帝的百姓，上帝的百姓有该被责备的地方，但是当你夸大毁谤的时候，神会让你们这些骄傲的人衰弱灭亡。好，这是摩押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